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礼拜五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86.4， 相较五月份中值 82.9 出现明显上升，亦高于 84.4 的市场预期。在通胀预期方面，这一次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值是 4.0%，较上月的 4.6% 大幅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而对未来五年通胀的预期值是 2.8%， 较上月的 3.0% 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当中通胀预期的回落和此前公布的通胀数据飙高形成明显对比。根据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物价数据，今年五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大涨 5%， 创下2008年8月以来的最高，而扣除食品等因素的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8%， 增速创下1992年以来的新高。摩根大通星期五发布报告说，亚马逊有望在2022年超越沃尔玛，成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摩根大通分析师说，亚马逊的美国零售业务在该行业中增长最快，在2014年至2020年间，亚马逊商品交易额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整体零售额和电子商务零售额的增长速度。冠状病毒大流行加速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亦巩固了亚马逊在零售领域的主导地位。摩根大通估计，亚马逊在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将从2014年的 24% 增加到2020年的 39%。电子商务的加速发展亦为亚马逊的其他业务领域提供了动力。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写道，亚马逊有望成为美国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预计2021年亚马逊将交付70亿个包裹，超过快递公司 UPS 的交付量。纽约时报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可能受到污染，联邦监管机构正在迫使强生公司报废在巴尔的摩一家工厂生产的约60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这家工厂名叫 Imagine， 为强生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生产冠状病毒疫苗。在当局检查发现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后，该工厂在今年4月份关闭。据纽约时报报道，经调查发现，强生的疫苗可能被阿斯利康疫苗的一种关键成分所污染，总共大约 1.7 亿剂这两种疫苗可能需要被抛弃。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还未确认应该丢弃的疫苗的确切剂量数。 FDA 此前证实有几批疫苗不适合使用，但其他批次仍在审查中，该机构将向这些审查完成后通知公众。莫德纳公司星期五表示，还未发现其冠状病毒疫苗和所报告的年轻人罕见的心脏炎症之间存在联系。莫德纳公司说，在仔细审查了莫德纳疫苗迄今为止针对心肌炎和心包炎病例的安全数据后，得出以上结论。莫德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些报告，并积极与公共卫生和监管机构合作，进一步评估这一问题。美国疾控中心 CDC 咨询小组在6月18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16至24岁人群在接受第二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后出现的心脏炎症的报告。 CDC 一位官员星期四表示，直至5月31号，该机构已收到该年龄组275例心肌炎或心包炎的报告，高于预期的10至102例。麦当劳公司星期五表示，黑客摄取了该公司在美国、韩国和台湾系统中的一些数据，包括韩国、台湾的外卖客户数据。麦当劳在给美国员工的信息中表示，这一次入侵事件泄露了美国员工和加盟商的一些业务联系信息，以及一些餐厅的信息，例如座位容量和游乐区面积等。麦当劳表示，在美国没有任何客户数据被泄露，并且被暴露的员工数据不是敏感数据或私人数据。麦当劳建议员工和加盟商注意网络钓鱼电子邮件。麦当劳表示，近年来公司增加了对网络安全防御的投资，这些工具帮助公司应对最近的攻击， 在发现网络入侵后无奈，公司就切断了黑匣对数据的访问。白宫预算办公室礼拜五表示，拜登政府将前任川普从军方划拨的超过20亿美元资金退还给军方项目。川普政府曾经以国家紧急状态的条件将部分军用资金用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白宫在一份相关情况说明书中表示，将把这笔资金返还给横跨11个州、3个美国海外领土和16个国家的66个军事项目。这些项目包括7900万美元用在翻新德国的美国军事学校，900万美元用在印第安纳州的射击场。拜登政府礼拜五表示，他将利用其法律权力停止任何新的边境墙建设，同时呼吁国会将现有资源重新用于基于技术的边境安全项目。德州州长阿伯特礼拜四表示，因为抵达边境的移民人数达到20年来的最高月度水平，德州将自己建造边境墙。白宫礼拜五表示，美国同七国集团其他国家正在考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金中重新分配100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国家应对冠状病毒危机。在英国康沃尔召开的为期3日的峰会上，七国领导人礼拜五开始讨论如何帮助世界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恢复。白宫表示，美国同我们的七国集团合作伙伴正在积极考虑扩大已议的特别提款权，将资金分配给最需要的国家。白宫说，重新分配资金的规模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将进一步支持包括疫苗接种在内的医疗需求。这个将有助于促进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复苏。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呼吁七国集团就向非洲国家重新分配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达成一致。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礼拜五针对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举行听证会。听证会上，台湾成为显著议题。国会参议员霍利在听证会上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若果中共军队入侵夺取台湾，美军能否捍卫台湾？米利回答说，若果依据台湾关系法做出政治决定，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米利将军在听证会上还说，要军事入侵台湾就要横跨海峡，而台湾海峡驻守了大量兵力，要去夺取好像台湾这样大小的岛屿，有这样的军力和人口，这将是非常复杂和非常困难的行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礼拜五宣布，美军柯提斯威尔柏号导弹驱逐舰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安扎克级护卫舰巴拉涅特号完成了在南中国海进行的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从6月6号开始至6月11号结束。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舰只在联合演练的环境中提高了海军将士的先进技术，同时亦使依据国际法在这个地区展开的行动常态化得到了落实。声明说，这些演习进一步强化了两个盟友国家海军之间的互操作能力，展示出美国海军对该地区盟友做出的承诺。那个就是维护南中国海的国际秩序。美国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一直拒绝中共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声明。罗马尼亚总统约哈尼斯礼拜五签署一项法案，出于安全考量，禁止中共和中国华为公司参与罗马尼亚的 5G 电信网络的开发。这项举措延续了由美国牵头的抵制华为参与全球 5G 建设的行动。罗马尼亚议会在今年4月份批准一项针对中国公司的法案，禁止中国公司例如华为参与罗马尼亚 5G 网络的开发和建设。该法案源于2019年的一份美国罗马尼亚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表示，为了防范安全风险，有必要对 5G 供应商进行慎重和全面评估。那些由外国政府控制的所有权结构缺乏透明度的供应商必须被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美国认为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公司帮助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 据路透社礼拜五报道 ，PG&E 公司近日表示，预计今年秋季可能会出现极端嘅野火风险，因此该公司可能会更频繁咁主动切断北加州客户嘅电力供应。加州嘅野火季节从夏季开始，喺秋季达到高峰。PG&E 公司表示，佢一直忙于修剪电线旁边嘅树木，并喺野火季节之前检查电线杆同搭架，但系佢喺一啲工作上依然落后，最近同意实施更严格嘅安全措施。加州正处于严重嘅干旱中，预计成个夏季同秋季嘅火灾风险都会增加。根据美国干旱监测机构的数据，加州约有 85% 的地区面临极端干旱，而去年同期这一级别的干旱地区不到 3%。 PG&E 为加州北部和中部约1600万人供应电力，该公司的电线曾经在2017年和2018年引发一系列野火，导致100多人死亡。2019年为了防范野火风险， PG&E 的主动断电规模创下纪录，其中的九次停电影响了200万人，导致很多人在黑暗中度过了好几日。国会众议员礼拜五提出了四项法案，以控制科技巨头的垄断权力。一位国会助手将这些法案描述为反垄断革命。其中两项法案解决了亚马逊和谷歌等科技巨头为其他企业创建平台，然后同这些企业竞争的问题，包括不能够在平台上创建子公司以同其他企业竞争，以及不允许在他们的平台上优先考虑自己的产品。第三项法案要求平台不要进行任何合并，除非可以证明被收购的公司不同该平台的任何产品或服务发生竞争。第四项法案将要求平台允许用户根据需要将数据转移到其他地方，包括转移到竞争企业那里。这些法案是在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委员会去年完成对四家公司进行的长期调查之后出台的。该小组当时发现亚马逊、苹果、Facebook 和谷歌在市场上拥有垄断权，应该修改反垄断法，以更好地应对数字市场竞争的独特挑战。丰田汽车公司的首席生产官冈田正到礼拜五表示，丰田的目标是到2035年在他们所有全球工厂实现碳中和。这项宣布将丰田实现碳中和的计划从2050年提前了15年。冈田正道表示，丰田公司最初将专注于为涂装、涂层和铸造等工艺引入新技术，通过这种方式将重点关注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过程，以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二氧化碳排放。冈田正道说，通过确定这些领域，我们将集中我们的资源，我们相信这个将有助于缩短我们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全球汽车制造商在削减碳排放领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宝马此前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工厂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实现碳中和。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礼拜五将另一种非常罕见的血液病毛细血管渗漏综合症确定是阿斯利康冠状病毒疫苗的潜在副作用，要求将这种病征作为一种新增的副作用加入到阿斯利康疫苗的标签上。毛细血管渗漏综合症是指液体从最小的血管中渗出，导致肿胀和血压下降。EMA 表示，以前患过毛细血管渗漏综合症的人不应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毛细血管渗漏综合症病例极为罕见，每1000万名接种疫苗者中不到一例。此前阿斯利康疫苗被指和非常罕见而且可能致命的低血栓病例有关。EMA 在4月份首次开始调查这些血栓案例。上个月 EMA 建议不要给出现这种血栓症状的人注射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